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又是查经法的时间啦，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。那么今天开始呢，连续四回查经法呢，都会和您谈谈从个人研经到小组查经这个主题。那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和您分享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。
这分享呢，也是将这个归纳式研经法应用出来。
嗯，
那我们首先要来谈谈怎样来预备查经的资料，然后就和你分享带领查经的技巧。
那带领弟兄姊妹查经呢，是很好的侍奉，不但是让弟兄姊妹明白经文的内容，更能够让他们呢也懂得可以怎么样去查经。那么我们在这几回的栏目当中呢，将和以前一样用一些的经文来做示范。
带领查经之前，杨当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求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只要我们来明白圣经呢，就可以把这经文带出来了，同时也需要把经文重复的来读，直到掌握到经文的教训为止。
那么接着呢，我们自己就要仔细的查考已经选择的经文，按照之前呢我们所谈过的归纳式研经法来预备。那首先呢，观察经文的内容，了解经文内容在说些什么，那么为经文呢定中心，写大纲，然后呢我们就逐项的来解释所观察到经文的意思，最后呢想想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，怎么样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。
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弟兄姊妹要尽量的详细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把每一句经文的意思都把它找出来，还有上文下理、经文的背景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词啊，都要查考他们意思。这样除了自己得益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预备随时解答主员提出的难题。
是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那如果有某一个查经小组的组员提问，而身为组长的能够立刻回答，不但能够正面解答他的问题，也对查经的气氛可以产生化学的作用，使大家更加投入。
哇，这听起来和心理的因素是有点关系的，不过呢这是非常的重要的。
是，我们在预备小组查经的时候呢，也要考虑一些实际的情况啊。例如多少人一起查经是最好的呢？查经的时间应该多长呢？
那根据一些的社会工作者的经验呢，他们就说无论是分什么小组，最理想的人数是保持在6到8个人之内，最好呢不要超过10个人。那杨丹也非常的同意。
是
啊，如果人数太多呢，就很难来控制时间，还有每一个人的发言他的时间。如果人数太少呢，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小组了。
那既然是小组查经，也就是人人平等，所以呢大伙儿呢围圈坐是最好的。那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组员的表情，当某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呢，其他人能够更加专心的听。那这种围圈坐的方法呢，还可以引发其他人投入这个讨论。
那至于这查经的时间又应该怎样来处理呢？那我们一般所定的大约是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。那有的心理学家就说，如果我们去聚精会神超过1个小时，就不会留心的了。
嗯，很容易呢这个心不在焉啊。那当然呢，弟兄姊妹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查经的时间。那么当决定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呢，诶，就来定下这一次查经的目标。想想呢，查完圣经之后，你盼望组员得到什么样的教导呢？那么还有怎么样去应用出来？
杨丹就提议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些的期望盼望写下来。这样做有一个好处，可以帮助我们在设计查经问题的时候向着这个要点来着眼。
是，那么设计问题呢，是预备查经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啊。我们要完全掌握经文的内容，并且把内容呢融会贯通，才能够设计出一些引发别人思考和研究的问题。
那弟兄姊妹在设计问题的时候，脑子里啊就要想着什么问题能协助我的组员去发掘到经文的教训呢？这要经常想的。
是，这个概念呢，就像激素一样， 会刺激我们围绕着这个经文的教训呢去钻研下去，那直到找到适合的问题为止。而我们也要留意啊，所设计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引导性。
那所有的问题都得像那个侦探故事的线索一样的，让主角他根据你的问题从经文当中找到答案。如果你把内容全都写下来了，那大伙就没机会来想这个问题，这样啊就剥夺了主员他自己侦查的经文的乐趣了。
嗯，那怎么样去设计问题呢？诶，这是我们预备的重要内容。而所设计的问题是和我们之前学习的归纳式研经法的范围有关系的。
诶，那就是说呢，设计问题也得包括了观察、解释还有应用。
那么在观察这一部分的问题呢，我们就要找出经文在说些什么。这一类的问题是直接从经文当中能够找到答案的。那么有什么样的词可以在问题当中用呢？这和我们经常说的七和有紧密的关系。譬如说怎么样、什么、列出、比较、找出、如何等等啊。但是同时呢，也要避免问一些呢是不是、对不对的问题。
那我们就用呢上回查考的创世纪22:1-19来举个例子吧。譬如可以问，从9-10，请列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。或者也可以问呢，耶和华给亚伯拉罕哪三方面的应许呢？
这些的问题都有引导性，并且呢可以让组员去留心观察经文，然后就找到答案。那至于呢一些不好的观察部分的问题呢，我们也举些例子啊，让大家比较一下。例如会问呢，亚伯拉罕在哪里献以撒，这太简单了。神预备了什么代替以撒成为祭物，这也太简单了。
对，
这些问题真的是过分简单，不用查考大家都能回答。
是，那我们就来说说第二类的问题，解释性的问题。这呢就是找出经文它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这类问题的答案呢就没有那么直接还有浅白的，你不一定从经文当中你可以观察到，反而是关于一些的说话、行动的意义、动机，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。
是，那设计解释部分的问题呢是需要动脑筋的。由于呢这一部分呢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在经文当中直接出现，那么答案呢可能就会有差异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组长之前花时间所预备的经文背景，还有这个经文字词义的这个解释呢，这些资料就能够发挥作用了。
设计这一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些的字使那个意思更加的恰当的，譬如是呢，为什么、是解释、原因等等。
我们还是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举例子吧。那例如，神为什么要借着献以撒的行动来试验亚伯拉罕呢？献燔祭的主要目的在哪儿呢？神曾经三次呼叫亚伯拉罕，请尝试解释其中的重要性。
哇，这问题啊都是根据经文来融会贯通之后才可以设计的。那关于那三次呼叫这题目呢，更是建基于详细的观察才可以想出来的。
是，那么我们最后一部分呢要设计的就是应用性的问题了。如果说呢观察性和解释性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经文的内容，那么应用性的问题呢则是呢看重经文的教训和我们生活的关系。
这类呢是分享性的题目，没有规定的答案的。那这类题目的目的就是透过分享来巩固我们从经文当中获得的真理，所以在用字的方面呢就可以用你如何、你会怎样、对你有什么启发等等。
是，譬如说问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呢对你有什么启发啦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？
那么总括的来说，只要把经文的内容重点转化成为查经问题就可以了。
当设计完所有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看看问题的比重是否恰当了。一个好的查经讨论呢，在观察、解释和应用这三类问题上呢，要有适当的比重。
那观察性问题就是协助大伙来熟悉经文，数量的多少呢，就视乎我们对经文的熟悉了。一般的来说，我们可以在查经前的一个礼拜 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会查哪一段的圣经，或者啊，你也可以把那个查经题目给他，那么杨丹就觉得观察性的问题是可以适可而止的。
是，那么解释性问题相对来说呢就不能太少了，避免我们对经文的认识呢仍然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。但是如果太多解释性问题呢，又会导致我们在结束查经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应用部分，所以呢解释性问题贵精不贵多。
应用性的问题它占了多少的分量呢，也得根据这原则来决定，也就是贵精不贵多，这样呢才可以根据我们所查考的经文真理呢分享个人的经验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过设计问题也有这么多的技巧吗？那我们经过评审呢就认为问题的分量都合适了啊，你都设计好问题了，并不代表立刻就可以带领查经，还有其他的细节需要注意的。那么究竟是什么细节呢？我们在下一回的查经法当中再告诉您。